截至目前，外界以及中国人在谈论清零政策的影响的时候，谈的更多的是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香港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对吉林长春这样的相对不那么国际化的城市，清零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邱万金教授说，
对于这些城市来讲，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伤害，财政上的伤害。我们特别在讲吉林好了。吉林这个地方很有趣，长春这个地方很有趣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东北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粮仓。那在过去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之前，东北，中国的东北还扮演一个工业，中国工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在这当中。好，那这些地方长期来讲，其实照正常来讲，好好经营应该是有财政盈余的这个情况，会出现财政赤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各位可以想想看，长春的人口多少？将近850万。如果是850万人口的城市，放在美国的话，它老老实实坐在美国第四大城里头。那在各位可以想想，美国现在第四大城是休斯顿，德州的休斯顿。那第三大城是伊诺州的芝加哥。各位可以想象，芝加哥没钱，或者是休斯顿没钱了吗？这是很难想象。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中国这个长春相对来讲，这就是小的城市。可是各位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城，这么多人口的城市，这富产物产这么富饶的地方，腹地这么大的地方，居然财政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除了进行产业的一个更新，产业的一个重新的在策略的经济策略在调整之外，另外就是说，是不是在制度上要做一个更合理的配置，让提高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的意愿，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的清零政策自然会引起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或新西兰截至目前所采取的疫情严控措施令人想起中国。有人说，台湾的疫情严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跟中国大陆不可同日而语。就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次生灾害而言，台湾跟中国大陆更是天壤之别。从金融财务的角度来看，邱万金教授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的疫情防控有什么观察呢？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问题的这个中心，就是说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说多赚钱就好了，这多赚钱最终是要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面。如果钱赚的很多但老百姓痛苦，那这个钱只是一堆印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漂亮的废纸而已。这是我必须要厘清的事情。所以公共政策必须要基于这个专业的研究的结果，同时要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办法去执行。特别这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发生之后，它会限缩到广大群众的生活自由，甚至于可能会伤害到这民生，甚至于很多小生意的人他可能做不下去。那所以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先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做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然后再听取广大大众的这声音，然后做一个适时的调整，那这里还有必要。最近呢，在网络上有疯传一个文章，是一位中国网友摩耶夫人他写的文章，他这文章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他说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讲的说，现在的上海人每天都要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的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之后 忐忑不安的离开上海，看看上海的发布的数据，然后每天就是核酸、抗原、团购，然后骂娘，还有求助，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包括这个14天大的婴儿强制被父母从父母身边带走，那到医院去延误治医，然后各个小区一天到晚就是在验这核酸，然后这个物资供给的这个乱象，然后基层的最重要的是基层的官员也出现极度无力的情况，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政策，但是这些上级的政策未必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再次讲句真的，就刚才这主持人有提到，上海2600万的人口啊，只有大概20000左右的确诊人数，那重症的人就是2位，那所以最近很不幸有一位已经过世，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讲他的这个死亡比例是相对低，那是不是有必要花这么大的成本啊，造成这么大的不民怨和不便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做到这个COVID-19 这个防治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讲真正重症的人他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照护，那以至于说像有些很不幸的悲剧就发生，譬如说香港大学也经济学的这讲座教授郎显平，他的高堂他的母亲就很不幸他的因为不是 COVID-19 的病，但是因为到医院他不愿意做核酸检测，那没有做核酸检测医院又不让进去，结果就这样的病死。另外一位很有才情的这上海的小提琴家陈顺平先生，他是非常有才情的这个音乐家，因为不堪这个疾病的折磨居然选择自己跳楼去死掉，那也是一样，因为就是 COVID-19 封城的情况下他不让到医院去做正常的一个治疗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国家的强大啊，它是不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满足人民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需要，温饱哦，那高楼大厦哦，微信支付这个消费繁荣哦，政经繁荣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文明。那真正的文明哦，是不是有钱？真正的文明是在危机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能不能提供老百姓一个基础的一个帮忙？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在上位的决策的一个模式哈，似乎要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要从下而上啊，聆听基层，聆听专家，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啊，来进行一个寻求一个共识，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策才有办法去实行。
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普遍向国民发放纾困金，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给民众发纾困金。中国当局为不发放纾困金提出了百般的理由，其中包括中国没有钱发放纾困金。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教授邱万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财务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缺乏纪律，导致政府有钱对外大撒币，却不能给人民纾困。
那我们可以来看啊，这个世界各国啊，中央政府国债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比的一个比较，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目前来讲，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会拒绝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纾困的一个金额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从2014年到2021年这中央政府负债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普遍来讲，美国和中国是属于负债比例节节上升的国家。美国的这个负债比例从104%上升到133%，那中国从40% 上升到29%，两个国家都在这个期间呢，它的负债比例往上升了29%。那欧盟它是稍微上升，大概上升了3%不到。那我们可以看到，邻近的像南韩，它是上升了12%，虽然也是上升，但是尤其是特别是在这新冠病毒发生之后，那我们可以看上升比例也是相当多。那跟中国相对比较接文化上比较接近的国家台湾，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负债比例反而是下降啊。但这为什么是这样？那我想这个是因为这个政策哈，公共卫生政策适应得宜哈，调适得宜，然后经济发展不至于受到损害，再加上政府的支出有相当程度的节制啊，有相当程度的纪律，不是到处乱花钱，不是大傻逼哦。那所以政府的支出减少，政府的支出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国债自然就减少。那相对来讲，中国虽然是这个是开发中国家，它相对来讲应该负债比例是比较低的国家，可是它这我们可以看到负债增加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非常快，40%-69%，在短短8年之内啊，增加了29%哦，那真的是几乎是翻倍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政府财政纪律要增强啊？那是一个问题。